各位美安的伙伴，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大脑的保健。脑是什么呢？相信今天各位伙伴，可能忘记其他的东西，但是脑一定没有忘记带过来，对不对？因为脑是我们这个个体最重要的一个指挥的核心。脑好比我们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在哪里呢？哦，像它有分很多的部门，很多的单位。那这个中央政府呢，是一个国家运作的核心。那这个核心有什么重要性？它呢，不只是个别的功能要健全，而且呢，彼此之间的联系的管道呢，一定要准确而且快速。好比说地方发生了什么灾难，今天呢，中央政府要快速的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呢，必须层层的传达到应灾的应变的这个单位去。如果每一个单位只要那么一点点延迟，或者说讯息有一点点偏差，那么到这个应变的单位的时候，时间可能延迟，救灾的方向方法可能会有所错误。我们今天大脑也是一样，有非常多的大脑的各个单位。那如果说在讯息反应的过程当中，只要那么一点点误差，好比说眼睛呢看到前面有一个洞，那讯息的反应只要误差个0.2秒，你这只脚可能已经踩到那个洞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大脑的重要性。那大脑是什么？简单讲，我们看一下 slide，大脑是由非常多的神经元，以及周边的附属细胞，比如像保护神经的这个胶原细胞所构成。那这么多的神经元，它呢接收讯息并做出适当的反应，那才能够构成我们今天我们说人呢是万物之灵。这个万物之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最高等的一个大脑，因为我们能够执行一些比较高等的功能，比如说学习及记忆。就是在其他的动物所没有办法比拟的。我们的脑在哪里？哦，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来看着图就知道了啊。那这张图呢，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大脑非常的脆弱，好比豆腐一般。但是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活动当中，总避免不了所谓的追赶、跑、跳、碰，有种种的撞击、摇晃、震荡。那么这么脆弱。像豆腐的这个大脑，为什么它不会受伤呢？最主要的是在我们大脑周围有一圈的液体，我们称为脑脊髓液。好，看一下图，蓝色的这个部分，这个整个脑脊髓液呢，把大脑呢包围起来，所以让我们的大脑在这个脑脊髓液的保护之下呢，它会有一些缓冲的力量。所以只要这追赶、跑、跳、碰、震荡的力量不要太大。我们大脑基本上是不会受伤的。脑的结构基本上由上面看下来，分为前叶、中叶以及后叶。前叶呢，跟我们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记得我们以前呢，曾经遇到一个病人，那跟人家打架，早期呢不是用枪，早期呢要不是用扁钻，就是用武士刀。那有一个病人啊，他的大脑被武士刀呢，从前额的地方由右边穿到左边去。所以到急诊室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一个人额头呢横插着一把长长的刀，然后到急诊室里面还走进来哦，到急诊室里面来求助，因为额叶基本上还不会影响到他基本的一些生命的重要的功能。那经由手术以后啊，这个人很特别哦，本来呢个性是非常的节俭，非常的谨慎。结果手术以后，虽然四肢活动啦、眼、耳、鼻、舌这些功能都正常，但是很奇怪，个性在突然大变。怎么样改变呢？这个很喜欢到处去跟人家应酬，而且呢，每一次应酬完都说：“来来来，不用客气，我请客，我请客。”那各位，如果遇到这样的病人，好不好啊？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那额叶呢是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性格。那中叶的这个部分跟我们的感觉、运动一些，尤其是运动神经区，那在中叶比较多。那这个后叶就是我们所谓的枕叶啊，跟我们的视觉有关系。那由侧面看我们就知道，然后前面的额叶，那中间呢我们叫做顶叶，那后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枕叶。 旁边呢就有一个颞叶啊，在最下面呢有一个小脑，我们知道小脑呢是管我们的平衡的功能。接下来有几张 slide 的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说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好比中央政府一样，中央政府呢绝对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啊，他是呢最后裁决的核心，但是呢不可能只靠他一个人去决定、执行或掌控呢这整个国家的这一部机器。所以呢，这个大脑当中也是一样，有分门别类，有比如说好比有时候我们有五院啊，还有各个这个行政的部门。同样，我们大脑呢，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结构。我们大致看一下，第一个，大脑的皮质，这个整个大脑最外圈、最外围的这个结构呢，我们称为皮质，它负责我们的思考、记忆、学习等，最复杂的一些功能。所以呢，我们今天比如说你感觉到了，不管是你的触觉、痛觉、温度觉，这种感觉，那这些讯息呢，通通会收集到大脑，最后呢，经由皮质做适当的会诊以后，它会做出一个反应。所以呢，经这个反应经由我们的这个运动神经元再传达到它适当的地区去做适当的一些反应。所以这个反应的核心呢，就在我们的大脑的皮质。那第二个呢，有边缘系统，这跟我们的学习、记忆、情绪、动机有关系啊。那第三个，看一下杏仁核，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处理情绪威胁。那有一些人啊，比如说他的性格特别的暴躁，他会有一些攻击倾向啊，或我们研究都会发现，这样的人通常在杏仁核他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动物也是一样，杏仁核如果出了问题，或者给它不当的刺激，那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动物它的一些愤怒及攻击的行为。哦，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听了这一堂课啊，这个名词你一定要记起来。为什么一定要记起来呢？因为呢，那你要在帮你的客户介绍产品的时候，至少你要讲出几个重要的相关的名词，那也代表说，你对这个产品呢有一些了解啊，这个客户可能比较容易相信你的专业性。这个名词是什么？叫做海马回。为什么这个名词这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大部分人非常关心的一个功能，它是我们学习新的事物以及长期记忆的一个核心。所以很多动物研究发现，如果这个动物的海马回啊，它是比较大啊，相对的同一种动物当中，它比较大，我们发现呢，它记忆及学习的能力会比较好。如果它这个同一种动物当中相对的海马回比较小，我们发现它记忆学习能力会比较差。当然，这个海马回的大小有它先天，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在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但是如果说你的先天的海马回比较小，代表你可能这先天的能力会稍微差一点。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有的，大家也不用太失望。我们介绍到后面的时候呢，会告诉大家一些方法，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补救的。那再下来是视丘啊，就是感觉传递的这个转介的中心。下视丘呢，我们知道它是跟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的调控它是占有非常关键的角色。中脑呢，是跟我们的睡眠、意志力、注意力及意识，这个有相关。那小脑我们刚刚讲过了，跟我们的平衡有关那这个眼脑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它也称为生命中枢，因为眼脑一受伤，比如说有些人脑干中风或者脑干出血，他刚好伤到眼脑，这样的病人他马上呢会影响到什么呢？呼吸、心跳就会出现问题。好，了解了大脑的基本各个结构及功能，再来我们要了解一下所谓的脑波。脑波是什么意思呢？只要是有生命的，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好，它一定会有细胞，一定会有一个振动的频率。那这个振动的频率呢，在身体，比如说脑细胞只要是活的，除非它已经死了，那都没有活动频率了哈。只要是活的，即使你在深度的睡眠，它的脑细胞还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那我们在人的各种不同的状态，把脑细胞活动的时候所产生的振动频率，我们记录下来，稍微分类，我们就分为四种。我们看一下这 slide 的，这个频率有分为阿尔法波、贝塔波、西塔波跟德尔塔波。那其中活动频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呢？是我们的贝塔波，你看它的 frequency 就是它频率很高。那频率最低的是哪一个呢？是我们的 delta 波。 那这活动频率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一个人在使用脑部的程度。所以我们就知道咯，一个人清醒一直在思考，或者他处在焦虑压力的状态的时候，他测出来的脑波应该是哪一种？他应该是贝塔波。如果这个人是处在很放松、休息，甚至半睡眠状态，或者说，已经很深度的睡眠，那我们测出来，他们的脑波呢，就会越来越平缓，越来越平缓。那这对我们一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要知道，既然它是测我们细胞活动的频率，那我们就知道，如果说你的活动频率持续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那么它因为它一直在消耗能量。所以能量消耗的比较严重，这样的脑细胞比较容易产生退化。久了以后，脑细胞退化，它可能记忆、思考、注意力、逻辑推理等等能力也慢慢就会比较下降。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啊，如果希望说你脑细胞啊能够维持比较健康正常的状态，时间能够持续比较久，我们就在注意。平常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消耗我们脑部的能量，因为脑波来讲，就不要长期处在贝塔波的状态。就好比说，我们今天做美安，那我们这要经营一个事业要成功啊，你要投入很多心力。但是啊，任何事情有努力，也有放松的时候。就好比说，我们今天一天要有白天，也要有黑夜。黑夜的要做什么？让你休息啊，白天让你工作，对身体的照顾也是一样哦，哈。所以你今天经营美安，你很投入，白天呢到处去找人听课，这个去开发很好，但是不要忘了，到晚上的时候，通通要放下，让你的身体要休息，脑部也要休息，哈。如果有一个人白天工作到晚上的时候，到半夜两三点呢，我们给他测脑波，糟糕，还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贝塔波，也就是说呢，他虽然还在睡觉了，还在想美安的事情，好，还在想呢，明天要找谁，还在想呢，某一个人要把他找回来，带他去听课。那各位，你想这个人做美安会不会成功？我相信这么努力，应该是很容易成功，而且很快会成功。但是不要忘了，成功的代价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很有可能你成功了。但是成功以后，脑部加速退化了啊！虽然呢，这个一家店做满了，你有永续收入了，但你的脑部很快退化，可能很早呢就变成老人痴呆。那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啊？我相信大家呢不是很希望这样的状态，所以平常要努力啊，但是也要注意要有休息的时间，要注意保养。那这张图呢，让大家看。大脑在我们一生当中呢，它的重量变化的状况，出生的时候呢，平均大概一磅大概0.45公斤。那这个大脑重量最高的时候呢，通常大概是20岁到40岁左右，大约会有3磅。那年纪大的时候，大脑大概重量呢会稍微减少一点，但是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大概只差个四分之一磅左右哈。那这四分之一磅呢，损失的是什么功能呢？损失的是它的短期记忆的功能，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健忘。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讲说一个人是不是有老人痴呆症呢？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他呢，今天呢有没有早餐？有没有吃早餐？吃什么？他可能会讲错或者忘记。但是，对呢，10年前、20年前呢，某某人欠他呢1000块，欠他2000块，曾经欺负他呢，他呢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年纪大的时候退化所损失的那一个部分，其实是短期记忆，长期记忆不会影响。另外有一点呢，我们一个人的经验不会随着年纪大而减损，他的经验随着年纪大，他会有累积性。所以你说，年纪大的人有没有他的价值？有，但是他的价值不在于短期记忆很多的东西，而在于他呢几十年来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我们如果懂得去学习的话，可以减少我们人生很多挫败的那个机会。那我们刚有讲过啊，大脑是有非常多的神经元所组合成，这些神经元呢负责讯息的传递，那经由大脑的皮质做综合的判断，然后做出一个适当的反应，这是我们大脑这个中枢系统最主要的功能。那每一个神经元在传递的时候呢，这一章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它的一个传递有一个基本的顺序。 每一个神经元的细胞，它有分神经的主体，叫做细胞体。另外呢，它会伸出两边的触角。这个触角做什么呢？一边呢负责接收讯息，另外一边呢负责把讯息传递出去。接收讯息的这一边我们称为树突，那传递讯息出去的这边我们称为轴突。那前一个细胞的轴突把讯息传出来，后一个细胞的树突呢把这个讯息接收过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呢，哦，就要把这个讯息呢，哦，不断的传下去。那这个每一个轴突、树突中间呢，互相接触的地方，如何正确而快速的把讯息由前一个细胞传到后一个细胞呢？中间会牵涉到我们所谓的神经传导束 （neurotransmitter）。哈，也就前面的一个细胞释放适当的神经传导束，刺激后面一个细胞的这个突触，中间接触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为突触。然后呢，后面一个细胞接受到这个神经传导束以后，他就知道哦，有什么讯息来，当然他接收到讯息以后，又把这个讯息传递下去。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学习到啊，这个细胞的传递就好比这张图所讲的，它有一个细胞体，有一个接收讯息的，我们称为树突啊，把讯息往下传递的这个结构呢，我们称为轴突。那这张图呢，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比如说这张图是大脑的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呢，我们看上面前面的轴突要把讯息呢传到后面一个细胞负责接收讯息的是什么呢？叫做树突。中间呢一定要有一些神经传导束。那这里举的例的神经传导束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脯氨酸。啊，我们今天在讲我们某一个产品里面，它里面有脯烯氨酸。跟这个脯氨酸事实上是同一种东西，哪一个产品呢？哦，我们的纤维粉里面，哎，就有这个脯烯氨酸。那所以脯烯氨酸它不只是我们很重要的营养，而且它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素。所以这里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如果很多营养的缺乏，那影响到的不只是我们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脯烯氨酸你缺乏，你影响到还会影响到脑细胞讯息的传递，可能会让你的思考比较容易短路啊，有时候呢，情绪呢比较不容易掌握。那我们的神经传导素有哪些呢？这个简表呢，大致跟大家归纳，比如说它有胺类的，有儿茶酚类的，有属于氨基酸类的。所以氨基酸我们知道它是蛋白质的一个基本的结构，所以很多的营养成分啊，它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神经传导素。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营养素失调，它影响到的已经不是你个体的一般性的健康问题而已，而且呢会影响到脑部里面讯息的一些传递。好，胺类的有什么呢？比如说像乙烯胆碱，那还有这个血清张力素，儿茶酚胺类的呢，哦，那有多巴胺啊，去甲肾上腺素，还有肾上腺素。氨基酸类的啊，比如说天门冬氨酸，还有我们所谓的伽马的氨基丁酸，我们简称呢，平常都会称 GABA。那还有脯氨酸，哎，前面这张图有看过了，脯氨酸、脯烯氨酸，这个是同一种成分，它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啊，它经有盐化啦，或者说是简单的转换以后，实际上它是同一种东西。那比如说像甘氨酸，这些呢都是身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神经传导素。
那介绍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神经传导素不足，或者它呢产生了一些什么变化，那么这个讯息的传递可能减缓，可能变调。所以我们刚讲过了，一个政府的运作，中央决策。然后借由这个各个部门的联系管道传达下去，这个讯息的传递啊，要运作最好的状况是怎么样呢？要精确，还要快速。如果说我们今天一个指令下来，速度太慢，还不积极，119接到电话某个人快淹水了，那你等了这个半个小时以后才出发，糟糕，那个人早就尸体都找不到了。那再来就是要精确。好，那这当中呢，要迅速，要精确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的神经传导素要在正常而且足够的状况下，才能够有比较好的运转。比如说像儿茶酚胺，刚 Vicky 跟我们提到了儿茶酚胺呢，让我们可以比较有这个能量。那一个人有能量的时候，注意力才比较能够集中哦。 以西胆碱就很重要，跟我们的学习以及记忆有关。我们有很多的小孩啊，前面都有提过，叫 ADHA， 那就是所谓的过动级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简称过动儿。那其实呢，有很多因素，其中因素之一是什么呢？我们的乙烯胆碱不足了，血清张力素呢，又有一个外号呢，叫做快乐激素。所以呢，顾名思义啊，血清张力素如果不足的时候，这个人会呈现怎么样？快乐不起来，会比较忧郁。那 GABA 呢，就是让我们比较放松。如果 GABA 不足呢，我们就发现说，就像刚讲的，半夜了三点了，一测出来脑波还怎么样，可能还在贝塔波的状态，那因为你无法放松。好，这几个神经传导素请大家呢要记得。这个图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儿茶酚胺呢是一个家族，那由最原始的氨基酸，这个是什么氨基酸？酪氨酸，对不起，讲义是不是印得不清楚？酪氨酸，那代谢到多巴，然后到norepinephrine，到 epinephrine 哈。那这边有个图，请大家可能跟你的讲义有不大一样，请你稍微修改一下，这边稍微修改一下。好，这边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像色氨酸及苯丙氨酸都是属于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意思说我们人体无法合成，必须要透过食物来补充。如果呢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比如说像色氨酸、苯丙氨酸，那么色氨酸呢会转换成血清素，血清素呢会转换成褪黑激素。那血清素刚讲的是属于快乐激素，我们一个人的情绪会比较开心，然后做梦的时候还在笑，原来他呢补充了色氨酸很多。那血清素的量够呢，它的另外一个产物叫褪黑激素。我们都知道褪黑激素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周期，对不对？很多人失眠其实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种种因素，褪黑激素的量大幅的下降的。好，那这个系统色氨酸、血清素、褪黑激素，这个部分就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刚讲酪氨酸，它会代谢成这个儿茶酚胺家族。那酪氨酸呢，可以由一种氨基酸转换而来，叫做苯丙氨酸。那前面 Vicky 也讲了，苯丙氨酸分两种，一种 L form， 一种 D form。那哪一种是天然的？哎 ，L form 是天然的哈 ，D form 通常是合成的。那 GABA 呢，可以从牛磺酸及氟烯氨酸呢，它从这个转换而来。所以呢，这里讲到。我们从营养的角度，现在大脑失调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有它的社会背景的因素，有它心理的因素，但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要去探讨，其实有很多是因为营养的部分出了问题，营养的部分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传导素的运作，而去影响到后续脑部的一些功能。那我们一般来讲，整个大脑常见的失调，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大概有这几项：失智啦、忧郁啦、焦虑啊、注意力不足啦、慢性疲劳症候群。慢性疲劳症候群是什么呢？这是现代人的流行病之一。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觉的时候拼命打哈欠，然后开车该注意力集中的时候眼皮一直闭上去。然后开会的时候频频的点头，像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了哈。那这是什么呢？慢性疲劳症候群。那不要忘了，除了很多营养的问题，其实其中有一个你的大脑的联系出了问题咯，某一个部位的这个功能已经不张咯。那其他比较严重的，比如像中风，还有像失眠、头痛、学习障碍等，其实通通归纳在大脑失调，因为它跟大脑的功能都有相当程度的关系。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举两个失智跟这个忧虑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下简介。那什么是失智症？简单讲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谓的痴呆。那它是一种渐行性的认知功能的退化，那这样的退化呢，远超过正常的老化。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人啊，家里电话会忘记，通常80岁，我们说他可能还算合理，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呢，可能才50岁，就呢，家里的电话常常忘记，要小心，你有没有可能已经你的退化超过正常老化的速度？要考虑什么问题啊？已经有没有可能已经进化到失智症的程度了？好，那认知功能是什么呢？它是涵盖我们一切的记忆、注意力、语言、判断、抽象思考、推理、空间关系等能力。比如说你今天一般我们对话，今天看到他，某某先生你好吗？ 哎，他突然出现一个很奇怪的回答，啊，比如说什么样奇怪的回答？啊，哎，吃饱了这很合理呀，啊，哦，你问他吃饱了没，他回答你吃饱了，他这个很合理啊。他突然回答你说，现在的总统是陈水扁。哎，这个是不是文不对题啊？哎，这个叫认知功能出了问题啊，这个我们刚讲的俗称这个痴呆症。啊，盛行率有多少？因为在台湾其实还没有非常精确的工位调查，所以各个的这个研究报告不大一样。不过大略来讲啊，国外国内大略来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字，80岁左右，尤其台湾现在的平均寿命大概都已经要超过80岁了啊，男女都一样，大概会有将近1/5的人啊，会有到达失智症的程度啊。那哇，这一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看不清楚。好了，不过你的资料应该清楚了哈。那这边呢，就是告诉大家，失智症有一些分类啊。基本上，今天一个人如果被诊断为失智症，我们应该去找一些有没有可能是可以治疗或可以矫正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先找到了，要先去排除它，不能一下来就给他一个失智症的诊断。如果说所有可见的明确的原因通通找出来了，发现都没有，但是他的确就有失智症的诊断，好，这样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叫退化性的失智症，我们很熟悉的叫阿兹海默症。哎，这个病呢就属于这一块，那占所有失智症的一半以上。那我们今天在讲的所谓的老人痴呆症，其实讲的是阿兹海默症，哈，因为失智症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后面讲了，你今天可能中风了，脑血管阻塞了，那当然会脑功能的退化，而这样呢就不叫退化性失智症。你今天可能是因为脑部有肿瘤、脑部的发炎，甚至是一些营养的缺乏、重金属的中毒，啊，有这些明确的原因，那这些我们也不称为老人痴呆症，哦，老人痴呆症事实上在讲的是阿兹海默症。不要以为营养缺乏只是会疲劳而已。那前几年曾经有一篇报道，他就提到一个阿嬷突然呢出现精神症状，看了很多医生没有效，最后呢来到一个精神科医师，这个精神科医师啊还好很敏感，他就给他测了一个营养素，什么营养素大家知道吗？ B12， 发现这个阿嬷 B12 严重不足，马上给他注射口服，那 B12 补上来病好了，哦，所以如果您可能有轻度的失智症，先不要失望哈，赶快比照一下哈。忧郁症的这个症状哈，忧郁症是现在的流行病了哈。世界卫生组织啊，估计再过个十年啊，它会跟癌症、艾滋病一样，同列为世纪的三大疾病。忧郁症有什么症状？您看看，您有一定有其中一项或轻或重，相信吗？哎，比较明显的是，你常常会有一些自我否定，有一些负向的思考，然后呢，这个比较容易生气，对平常日常的这个有兴趣的东西突然失去兴趣，食欲降低，比较失眠，哦，常常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忧郁症啊，本身比较不会有生理上的伤害，但是呢，它最大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容易自杀，割腕、吃药、跳楼、一氧化碳，哈，哦，这个就是非常多的种类，最大的死因是这个自杀。那在台湾呢有调查，盛行率大概3%到5%，终其一生男生的盛行率大概5%到12%，女生呢大概是2倍啊，哦，所以女生是比较容易忧郁一点的哈，哦，那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其实是蛮大的哈，哦。那现在对于忧郁症的治疗是什么？你今天去看医生到医院挂什么科？精神科嘛哈，哦，精神科医生呢到最后一定会给你什么抗忧郁的、抗忧郁症的药，百忧解不够，现在还有所谓的千忧解。那这个药物有没有效呢？那很不幸，内容请大家看一下，轻症的根本是没有什么效，重症的也只是一点点的效果。这代表什么？我们对于整个大脑失调所产生的种种的问题，我们研究及治疗的方向恐怕需要重新思考。一个忧郁症问题很多，很重要一块也许是营养的问题、毒素的问题啊，那我想至少它不是因为缺乏百忧解或者千忧解吧，啊，因为这个本来不是身体需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大脑会失调呢？这几个项啊，这有6项来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该有的 你没有。我们都知道脑部90%是什么？我们的脂质，对不对？哦，我们早上第一堂课讲了，反复讲了很多遍啊 ，lipid。Bilayer lipid 就是双层的脂质 啊，所以整个脑部最主要的结构都是脂质 啊，脂肪脂质当中的很重要成分 Omega 3，我们的磷脂质如果缺乏，哎，你的整个脑细胞啊出了问题，脑细胞出问题，这个讯息的传递啊会有很多杂讯哦。那你说不出问题，当然也很难。其他像维他命的B6、B12叶酸、维他命 D 以及种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抗氧化酵素，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大脑需要，但是我们常常不足，这是不良的第一个意思。不良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身体不怎么需要，身体甚至呢对身体有害，但是我们吃的太多了。比如说呢，像糖分，糖分啊，它里面会造成体内的胰岛素抗性。那糖有一种代谢物叫做 AGE 啊，糖化中产物呢。那就好比说，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棒棒糖？糖啊，给它烧一烧，它是软的，冷掉以后会怎么样？硬硬的哈。哎，糖化中产物啊，也就是说这个糖分在体内代谢到最后，那个糖化中产物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啊。它是软的还是硬的？哎，所以到最后你的大脑就越来越硬哦，那个讯息传递会滑焦的哈。那有毒的脂肪，比如说像反式脂肪，你今天去买一个咖啡 ，City Coffee 很便宜，它有一些免费的什么东西，随便你拿。奶精免费的，对不对？通常要几个有几个？奶精是奶吗？不是，它是有毒的东西哈，它里面很多是反式脂肪哈。那食品添加物、化学物品啊，过多的动物脂肪、有毒的蔬果啊，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那最后呢，及像一些呢酒精、咖啡因等。那这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很小心，其实你可能是营养不良的一群哦哈。那排毒功能失调，我们的生活环境很好，有中毒的机会吗？你今天从家里出来到这边，不知道中毒了几次了哈。哎，公车上面啊，有没有很多的油烟？工厂的油烟啊，那这里面都有很多的铅，那很多小孩子的玩具哦，有镉有铅哦，工厂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油烟还有很多的汞。所以我们研究发现，在现代人来讲，其实体内都有相当程度的重金属的污染，再加上前面讲的自由基，每一个人几乎啊氧化压力都非常的大。那如果你排毒功能不良，那这些毒素堆积在体内，你是在慢性的中毒。第三个，消化失调，消化系统非常的重要。有人讲，消化道是我们一个人第二个脑，为什么呢？整个消化系统掌管整个营养吸收的一个关键，最主要的呢，它还牵涉到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边有个数据给大家参考，血清素这个快乐激素，大部分都是哪里分泌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肠道细胞分泌出来的。现在很多人有益菌失调，纤维素不足，整个肠子蠕动要么过快要么过慢，甚至现在有一个名词叫肠漏症，整个肠子过滤筛选的功能已经被破坏掉了，很多不该进来的东西都跑到血液里面去，很多大分子该被消化成小分子再吸收的，现在呢大辣辣的直接进到血液里面，这叫肠漏症，就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病。那前面讲的这些，那延伸到现在大脑也会发炎啊。那为什么会发炎呢？前面讲的，比如说像糖分啊，跟沮丧，临床研究发现呢有非常大的关系。有人称它为呢，称这个沮丧第二型的新陈代谢症候群，那就是跟糖分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叫做麸质，这 gluten 啊，在中国人或许少一点。为什么少一点？因为我们吃麦的这个比例比较少一点。有没有人每天吃麦片的？麦片是很好的食物，但是要小心，如果你吃麦片的同时你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恐怕要检测一下，因为在西方有非常高的比例呢，有所谓的麸质过敏啊，那跟大麦啊、小麦、罗麦、燕麦里面的这个麸质啊有关。那这个也是慢性过敏的原因之一。那第三个啊，在台湾啊，或许比较常见的是第三个，这个所谓的酪蛋白奶类。我们研究发现，有过敏体质的人几乎有非常高的比例，小时候即使到了大了，长期还以奶类为主食，或者呢每天要一杯两杯的牛奶 很有可能你体内事实上是对酪蛋白过敏，那每天吃这个过敏物质啊，身体到最后会消化不了，那终究这些原因到最后就会造成内分泌失调。那这张图让大家看到整个内分泌从甲状腺、肾上腺、生殖腺，其实它有一个控制的那个核心点，核心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下视丘。那这个大脑失调呢，最后一个我还是要提一下，跟我们的运动及压力的调适很有关系。有人就研究了，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人民，那他得某一些疾病的机会比较高，那么就研究起来说，哎呀，他可能太穷了，所以没有办法吃好的东西了，环境太差了。好，我们把各个可能的因素一一列出来，然后一一去比对分析，到最后得到了结论，发现贫穷不是得病的主因。什么才是得病的主因呢？通常贫穷的人自信心比较不足，容易有失落感，对社会比较有疏离感，对整个人生的价值比较没办法肯定。哦，原来发现这些心理因素啊，是造成他容易生某些病的主要因素。所以这点就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注意压力的调适，注意运动啊，因为这两个因素属于心，会影响牵动到我们的心理的层次。心理的层次在医学上已经很明确的画出了一个轴心。什么轴心呢？心理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神经呢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内分泌呢失调，到最后你的免疫就会失调啊。那下面这个轴心就是告诉大家，身体的运作是整体的哦，环环相扣了。比如说下视丘，它是我们压力调节的中枢，如果下视丘出了问题，它当然它就影响脑下垂体，影响后面的肾上腺、甲状腺、生殖腺，到最后它的肠道功能也会跟着失调。肠道是第二个脑，第二个脑出了问题，回过头来很多毒素没办法过滤，很多营养没办法吸收，回过头来会影响我们第一个脑。所以如果说我们呢压力的部分啊没办法做适当的调适呢，在这边举几点给大家参考。这是我们在研究上已经有很明确的发现，过度的压力会导致什么？第一个，增加发炎的反应。刚刚所谓的发炎提过了很多次，过多的自由基造成会攻击我们的细胞膜，攻击我们的蛋白质，攻击我们的 DNA 那这个我们通通称为所谓的发炎。当然脑部里面这么多脂质，有自由基当然也会被攻击啊。那会减少乙烯胆碱的量，压力会减少乙烯胆碱。乙烯胆碱跟什么有关？来考一下试。哎，可见大部分乙烯胆碱量都不足哈，因为乙烯胆碱跟你的学习及记忆有关。就今天一个家里一个小孩，你希望他聪明一点啊哈，考试呢希望从90分进步到95分啊，要补充他什么？乙烯胆碱。再来呢，血清素的量也会不足，所以呢压力大久了就会郁郁寡欢啊，这个比较快乐不起来。那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损伤海马回。所以你要知道哦，你家的小孩啊不够聪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有人给他过大的压力。谁啊？哎，我们回去要反省一下。那还有一个降低 BDNF 啊，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脑细胞新生的一些因子。以往的观念认为脑细胞受伤不会再生，现在研究发现脑部里面会自然分泌一种 BDNF， 会刺激呢我们神经元的再生，所以人变笨了不是没有救哦。好，适当的调养，适当的营养补充啊，降低压力 ，BDNF 再生，它还是有可能会变聪明哦。啊，减少慢坡的睡眠。慢坡的睡眠，比如到了西塔坡，到了吊塔坡，一个人脑细胞呢才能够完全的放松，你处在放松的状态，脑细胞呢才能够重新的补充一些能量啊。那但是你处在压力的状态，你虽然人好像要休息，但是脑部没有真正的休息，因为它没有进展到慢坡的睡眠，到最后当然代谢混乱，你容易血小板凝集，容易中风，容易心脏病。好，讲了这么多，我们要稍微归纳一下脑部保健有没有什么方法。在这边要稍微提一下，任何一个保健呢都没有所谓的仙丹。所谓的仙丹啊，打一针吃一颗，那你马上呢80岁变成40岁啊，没有这样的仙丹，它一定是整体的。为什么？正如前面所讲的啊，整个身体不管身心，它其实彼此都互动 啊，很多的内外的因素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在讲到脑部的这个保健，我们希望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观念啊。比如说第一个，饮食很重要，这是我们现代人，因为现在生活水平都很高，要吃东西容不容易啊？以往的人啊，要吃个东西啊，有三餐不错了。像我有去过几次缅甸啊，那个地方真的就是缅甸啊，电梯不要随便坐哦，哈。因为他要缅甸就缅甸了、啊、那么很多人啊，一天有没有三餐吃？没有三餐吃，他们那没有所谓的营养过剩的问题，他们会有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有的问题是什么？过多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部分几乎都是不恰当的食物啊。所以健康的饮食来自于均衡天然全植物饮食，这句话学问很深，但是今天没时间讲啊。那第二个呢，避免糖分有毒及会成瘾的食物。什么食物会成瘾啊？咖啡啦，酒精啦，还有什么 OPC 会不会成瘾？它是保养，它没有成瘾啊。没有成瘾就是说这个、哦、咖啡不喝的时候、哦、会整天的精神不灵、哦、那酒不喝然后、哦、手会发抖然后、哦、睡不着、哦，那 OPC 不喝应该还不至于啦，顶多是打瞌睡而已。好，避免会引起慢性过敏的成分，比如说前面所讲的甜食，但也是会引起慢性过敏，比如说我们的麸质啊，我们的这个奶类啊，那这些呢都属于会慢性过敏的，我们尽量来避免。那补充大脑需求的基础营养素，刚刚所讲过了，脂质像 Omega 3啊，一些脑磷脂啊，那其他的像 B6 B12这个微量元素等，好，这是大脑基础的营养素呢，我们必须呢适当的能够来补充。那第三个呢，生活习惯要做适当的一些调整，作息很重要。最近有一篇报道，这前两天报纸才登的，他们就研究啊，有5岁的人啊，学习的效果怎么样？会比较好。不止比较好，而且差别还非常大。他就把分两组啊，一组呢中午不睡觉，另外一组呢中午睡觉。那到下午6点的时候研究两组呢，发现了两组的海马回的功能啊截然不同。所以海马回比较活跃，功能比较好的这一组学习呢这个能力就比较强呢。虽然上了一天的课，下午6点哦，眼睛还炯炯有神啊。那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哈。那这个另外一组啊，没有5岁到6点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哈。所以作息、睡眠非常的重要，适当的运动，运动可以舒压哈，还要注意压力的调试。那第四个呢，感恩及自我价值的提升。那前面有讲过了哈，很多的研究其实都非常支持这一点。我们一个人如果人生呢能够有一个希望，常怀感恩欢喜的心，无形当中这个情绪会发动对于神经啊、这个荷尔蒙，到最后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所以很多的工业研究也发现，比较开朗的人啊，得慢性病的几率会比较低；比较郁闷的人啊，得慢性病的几率会比较高。有听过这样的报道吗？您开朗吗，各位？啊，恭喜各位哈，得慢性病的几率会比较低啊。那所以这一点提醒大家，随时感恩，寻找一些能够自我肯定的事情来做。那学习新事物，自我挑战，不断的学习，但是这个学习是有系统的学习，而不是这个自找苦吃找一些压力哈，不是，是有系统的学习一些没有学过的东西。那我们发现呢，它会刺激脑部产生 BDNF， 让你的脑细胞可以增生，所以你越学你会越聪明。最后呢，提供几项啊跟脑部保健有相关的一些成分。第一个，党参。临床上呢，用在降血压、调节免疫力、促进食欲，那调整肠胃功能啊，那对于这个化疗的病人呢、啊，哈，它也可以保护正常的细胞，减少正常细胞的损伤。这个党参呢非常有意思，如果是学中医，你就知道它呢这个滋阴补阳哦，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哈？也就是说，气血两虚的人他都可以吃，那一边补气呢，一边补血。那对于补气补血啊，我们刚讲说身体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啊，那你的气血比较正常了， 你的脑部血液循环也会比较正常。脑部血液循环比较好，你当然比较不会缺氧啊。比较不会缺氧的时候，你的学习记忆功能会比较强。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它可以间接的影响到我们整个脑部的功能。所以临床上研究发现，它可以促进学习及记忆，那改善说这个认知功能。在脯氨酸，这个非常非常熟悉的名称啊。美安有哪一个产品有这个脯氨酸？纤维粉大家都非常熟悉哈。那这脯氨酸哦，身体里面最多的这个游离氨基酸，大部分呢在肌肉及血液里面啊。它是神经重要的神经传导素，刚有一张图已经给大家做参考了。那主要是在肠道里面啊，以及我们的免疫细胞、肾脏之中都有哈。但是肠道呢，这个肠道细胞以及免疫细胞呢一些重要的成分。那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可以穿过我们脑血管屏障，能够穿过脑血管屏障的氨基酸实际上并不多，那脯氨酸呢是其中一个。那穿过脑血管屏障以后，它可以转换成脯氨酸。那脯氨酸呢，它是这个我们脑部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燃料。哎，就是说一个营养的来源，最重要的燃料是什么？是我们的葡萄糖。那这个脯氨酸由脯氨酸穿过脑血管屏障以后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燃料来源。所以呢，当你燃料够的时候，你这个人当然会比较有精神啊。它属于非必需氨基酸啊，那可以食物当中呢，摄取转换而来哈。那临床上呢，什么时候用呢？除了肠道需要它以外，有一些人，请你服。这个脯氨酸呢要注意补充，比如说我们刚讲过了，它呢大量的储存在肌肉及血液当中，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肌肉的过度使用或者损伤，比如说你激烈运动，脯氨酸会被大量的消耗啊。你今天是外伤，你今天是手术，尤其像所谓的烧烫伤啊，那对整个肌肉的伤害是非常的大哈。那这个脯氨酸呢，它的消耗都非常的大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大量的补充脯氨酸。那临床上也研究也发现，除了这几个项目以外，比如说今天作为一个化疗的病人，他很容易黏膜的受伤，黏膜受伤你一定会鼓励他喝什么？会给他鼓励他喝芦荟汁。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什么？脯氨酸啊，因为纤维粉里面有脯氨酸，你给他纤维粉当然是可以，因为脯氨酸可以加速我们一些黏膜的修复哈。好，接下来呢，雷公根。那在整个热带、亚热带地区啊，那这个雷公根呢、是一般的民间使用的范围非常的广。那用来做什么呢？增加我们一个人的调适能力，改善疲劳感，那活化脑部及神经系统，促进睡眠啊、促进睡眠。一个人睡眠刚刚提过非常的重要，睡眠足够了，你的脑细胞有得到适当的休息，它的能量可以再度的补充，所以你再度运用的时候，它的学习、记忆等能力呢都会增加。那另外一个临床上常用啊，对静脉曲张症状的缓解会有帮忙啊。接下来高丽人参，那这是高丽人参的果树哈，它的果实是红色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适应素。这适应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一个人，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平常的血压是120/80，有一些时候你血压必须要快速在短时间内提升到150/90、150/100，甚至要提升到180/100。比如说什么情况？比如说像火灾啦，比如说要发生一些紧急意外啦，你要做瞬间的反应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瞬间的能力啊哈，把整个身体调试到应付危机的程度。好，所以呢，临床上最近也有一些报道，他也提到，比如肾脏腺稍微比较厚一点，发现这些人啊分泌肾上腺素的能力会比较强，发现这些人应付危机的时候啊耐力比较强，比较不会产生疲劳感。那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啊，长期的压力没有适当的调理，整个肾上腺的功能都严重下降。当你真正需要危机的时候，需要应变的时候，要去催促啊，你的肾上腺赶快分泌多一点，就是儿茶酚胺的时候，它分泌不出来。如果我们懂得平常适当的保养，比如说刚讲的这个高丽人参， 它呢可以维持身体的恒定，调试压力，那而且呢可以增加身体应付危机压力的那种容量。常吃，你今天偶尔熬夜不会觉得太累，为什么？因为你身体的调试能力会比较强。那还有非常多的研究啊，对脑部的功能整体会改善，对抗疲劳，调整压力，如果跟多种维他命的并用的效果就更好，对血糖血压都会有这个辅助的效果啊，对疼痛啊也会有改善，对肝功能的维护也会有一些帮忙，长期下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啊，那对于身体的抗氧化抗老化呢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好处。好，次五加，这刚 Vicky 有提过了哈。西伯利亚人参，早期呢，西伯利亚人参呢、啊，被研究，它是研究在什么对象身上呢？研究在运动员的身上，发现这些运动员呢、啊，在给予西伯利亚人参以后啊，他的运动的耐力，我今天不是讲爆发力，我讲的是耐力，因为身体的所谓的适应素啊，需要是长期压力那一种。哦，负担的容量会增加，不是讲爆发力啊、哦，所以发现这些运动员属于耐力型的，那耐力都会增加。所以呢，西伯利亚人参呢，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哦高丽人参有类似的效果，对身体来讲，它都可以称为是一种适应素，因为增加身体抵抗压力的那个容量，长期下来改善这个免疫力。如果跟雷公根呢，在临床上研究发现，它可以产生很好的协调作用，协调什么呢？促进脑部的功能。对我们的记忆会有很好的这个帮忙啊，对化疗所引起的骨髓抑制，骨髓抑制呢就容易白血球下降，那你容易贫血。那如果说你要做第二次化疗呢，医生在抽血发现你白血球太低，那糟糕，你就不能做。如果我们适当的给他补充，像高丽人参、西伯利亚人参，我们就发现，哎，他白血球比较不容易下降，贫血的程度会比较轻微。为什么？骨髓抑制的情况哈、啊、会被缓解。好，这一个呢叫 L 苯丙氨酸，前面有一张 slide 已经告诉我们了， L 苯丙氨酸转换成什么？酪氨酸，对不对？酪氨酸会转换成多帕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家族，儿茶酚胺呢对人有什么作用？会提振精神啊，增加你的注意力，让你能够应付危机。好，那这个苯丙氨酸呢，除了是可以转换成儿茶酚胺家族呢，它也是转换成肾这个甲状腺素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哈。它是属于必需氨基酸，那可以补充。那这个这边都有提过了哈，一个儿茶酚胺的量如果够的话，身体内在的潜在的能量，你需要注意力有注意力。哦、你需要记忆力有记忆力哈，你需要呢精神这个嗨一点的时候，你自然就嗨起来，那是因为脑部下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透过所有神经元的传递，所有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的传递啊，它需要的神经传导素啊非常的充足，所以这个讯息的传递非常的精确又快速啊。哦，我要快乐就快乐，那我要紧张的时候很自然血压会高一点。好，这是苯丙氨酸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效果，那可以从母奶以及高蛋白的食物当中来摄取。好，再来呢，这个卵磷脂及胆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哈。那卵磷脂是一个概称，它是一个大的家族，通常呢从蛋黄以及大豆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产品的成分呢、啊，它只写卵磷脂，那不一定是蛋黄或者大豆，不一定。通常现在啊，只要是大豆，它会特别注明大豆卵磷脂。为什么要特别注明？因为有一些吃素人他不吃蛋黄嘛，哈，所以他就特别注明大豆卵磷脂。那它有哪些成分呢？它含有胆碱，还有一些糖脂、磷脂及三酸甘油脂等。它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大家族的哈。那意思说，我们今天吃蛋黄，或者是大豆，或者是大豆卵磷脂，里面其实含的是什么呢？含的是一个大家族的东西啊。那这个大家族的东西呢，里面含有一种叫胆碱，这个胆碱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前面有提过，过动儿的小孩，他什么神经传导素不足？乙烯胆碱不足，对不对？乙烯胆碱可以怎么补充？给他胆碱，他可以转换成乙烯胆碱。那乙烯胆碱，哎，这个吃了以后，发现这个小孩子啊比较容易专注啊，讲过的话以前讲三遍，现在只要讲两遍哈、哦，那记忆力明显的提升。 好，那胆碱的代谢物有一种叫甜菜碱，它呢可以参与高就同半胱氨酸的代谢。我们知道同半胱氨酸啊是心血管非常重要的危险因子啊，哈，所以临床的研究它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同样的结果哈。那足够的胆碱，体内的这甜菜碱的含量会比较高哦。发炎指标有一种叫 CRP 及同半胱氨酸的量呢会比较低，身体发炎比较少，当然比较不会有慢性病了。好，这个很多的实验都提到这个结果，刚有提过了哈。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的小孩子啊，聪明度不符你的满意，怎么办？赶快给他补充卵磷脂。卵磷脂里面有胆碱，它呢促进海马回的发育啊。那如果你正在怀孕，要记得卵磷脂、胆碱要多补充一点，而且要辅以什么呢？叶酸啊，一些维生素的 B 群、氨基酸等。啊，那你的卵磷脂呢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那你出生的小孩子啊，赢在起跑点。好，最后辅效素，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我就不再多说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一起的这个研究大脑的保健，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谢谢。